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要带来的信息是，
尽管仍然有狼群，我们仍然会游荡、疲惫、受伤，但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倚靠，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我们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我们仍然会倚靠他。而当我们倚靠这位永远同在的牧羊人时，我们就不会惧怕。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今天柴佩尔博士要为我们揭开诗篇系列的序幕，学习圣经诗歌本中最著名的章节。诗篇23篇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好牧人，他正在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做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诗篇系列能更新你的心灵，成为你信仰之路上的鼓励。现在柴佩尔博士要带领我们学习诗篇23篇。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倚靠神的恩惠，即使我们正走在黑暗的低谷中，面临深重的苦难。
如果神大而可畏，如果他的能力极其巨大，那么神关心人和爱人的证据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并不是在说我没有欲望，而是我们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就像我们最近在腓立比书中所学到的那样，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意味着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了地上和永恒中的需要。当我们读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句话非常具有田园风情。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片拥有翠绿草地和安静湖面的田园风光。但现实生活随即向我们袭来，于是我们说，我喜欢这个画面，但是它现实吗？神究竟如何为我们提供青草地和活水呢？我们真的可以依靠神满足我们地上一切的需要吗？我想到类似于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样的应许，我们微笑着说，这很好，不是吗？神会供应我日用的饮食，99%的时间我们都吃好穿好，我们的需求也能够被满足，我们有房子，我们有家，我们有工作。但是另外的1%呢？或者是2%，或者是20%？在这些时候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真的会供应我在世上一切的需要吗？至少对我来说，一个答案是记住耶稣自己关于那日用饮食的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像神自己在引导实现他的旨意，他在引导他自己的目标。神供应我们的需要，不只是给我们世俗的安逸生活，而是最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永恒中对我们最好的东西。依据就是在 第三节。诗篇作者不仅应许我们会有一片青草地，还应许我们有一位好牧人，他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如果一个灵魂需要苏醒，意味着他曾经一定受到了某种损害。如果我们可以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意味着我们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筋疲力尽了。诗人并没有逃避我们的真实生活和我们面临的真实困难，但对我来说，第三节的关键词是带领，这也是第二节的关键词，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的旨意正在实现，不仅是在当下，也是在他带领我们前往的目的地。在那里，我们的灵魂会苏醒，最终我们会穿上属于我们的义袍，这是我们在永恒中所需要的。他引导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对我们和对他自己的荣耀最有益处的。我们被带到安静的水边，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被引导走在义路上，最终这会荣耀他的名，也会实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神坦率地告诉我们，他的引导并没有向我们保证我们将会过一个没有挑战或没有困难的生活，而是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知道神在引导我们，尽管这种引导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很难面对，除非我们牢记这段好牧人的经文。我想到凯利·卡皮克最近在他的新书《看得见的盼望》当中写的一段话，他深入探讨了一个家庭的痛苦。他的妻子患有癌症和慢性病，他在书中收录了一首朋友所写的诗，描写了相信有一位牧者在带领是多么困难，然而也是多么美好。这位朋友写道，他对神说，为什么我女儿的丈夫让她那么伤心？神回答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你不告诉我吗，父亲？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妻子要生活在痛苦中呢？我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但是你不告诉我吗，父亲？这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得多吧？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孩子。告诉你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容易。那为什么有的父母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呢？这是不对的。这的确是不对的，我的孩子。那就消灭死亡吧，父亲。我正在做这件事，我的孩子。为什么你的百姓受虐待、受迫害，甚至被杀呢？你不能保护他们吗？
我可以保护他们的，我的孩子。
那就做点什么吧。
我已经做了，我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多人陷在苦难之中呢？这怎么能表明你的恩慈呢？
这里面的确有恩慈，我的孩子。
那就是我不明白什么是恩慈了。
是的，你不明白，我的孩子。
但这一切都很让人受伤啊。
我知道，我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父亲？
我已经品尝过了罪的痛苦，我的孩子。
那么你就不能让这一切停止吗？
我有能力这么做，我的孩子。
那就去做吧，父亲。
我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并且很快就会完成这个工作，我的孩子。
我相信，父亲。求你帮助我的不幸。
我愿意帮助你，我爱你，我的孩子。这是来自宇宙的创造者和恒久守护者的爱。这种爱 使我们仍然可以称他为好牧人。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不仅不致缺乏，也不会惧怕。显然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惧怕，即使在我们所爱的诗篇中，也有死亡的阴影和围绕着我们的敌人。但与此同时，这首诗篇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存在，死亡只剩下阴影。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相信即使在我们经历最艰难和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死亡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一种财富。因此，我们的神会对我们说，也会为了我们的益处说，即使你在死人之地，在阴间下榻，我也与你同在。神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使我们即使在死荫的幽谷中也不惧怕，因为死亡只是一个阴影，神的存在从未被撼动过，即使在世界的末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宣教士唐纳德·巴恩豪斯，在带孩子们去参加他妻子葬礼的路上，不得不向孩子们解释死亡的阴影是什么意思。一辆大卡车从他们身边隆隆驶过，孩子们害怕地躲在车座下面。巴恩豪斯问他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害怕？他们说，因为卡车。巴恩豪斯说，卡车并没有碰到你们，刚刚过去的不过是他的阴影。你们的母亲也是如此，死亡并没有触碰到他，他现在与耶稣在一起。只有死的阴影能够触及你，因为神与你同在，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邪恶本身也因为保护我们的神而变得不堪一击。神会保护我们免受当前的危险，你知道这一点。第四节结尾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杖和竿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牧羊人，但是当我读到了菲利普·凯勒的书，他说，杖是进攻型武器，是可以抵挡野兽和狼的棍子，而竿的一端是长的，可以用来引导可能误入歧途的羊，另一端则是弯曲的，用来拉回误入歧途的羊，或救回已经陷入荆棘丛中的羊。神仿佛是在对我们说，我总是在查看你们的状况。好牧人总会这么做，他会看现在是需要抵挡狼，还是要拉回游荡的羊。因为神是在说，作为好牧人，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他不仅会保护我们脱离当前的危险，甚至是我们生活中持续的危险。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很多人都说，这对这首诗篇来说似乎是错误的主题，因为这首诗篇一直都在说羊群和牧羊人，现在突然间谈到了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菲利普·凯勒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这可能是指巴勒斯坦地区的平地，就像餐桌一样，在巴勒斯坦的山谷当中，热气猛烈积聚，牧羊人就把羊群领到平地上，那里有青草地，有阵阵微风，而且很安全，羊群不用受山谷当中肉食动物的威胁。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诗人接着告诉我们，当神这么做的时候呢，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
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油是有医治作用的香膏，如果羊被虫子咬伤，牧羊人就会用香膏为他们擦伤口以保护他们。如果羊因为游荡而被尖锐的东西刮破了皮肉，涂上这个油呢，也能够舒缓疼痛。这油既有保护作用，也有医治作用。凯勒回应说，过了一段时间，等羊知道这香膏的好处时，他们就会抬起头，希望牧羊人给他们涂上香膏。羊会央求牧羊人把这香膏涂抹在他的身上。我在想，诗篇作者在其他地方是如何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对我们这些受过伤害、被羞耻和内疚压垮的人说，我已经预备了医治的香膏，我的手会将你们从敌人那里救出来。这敌人甚至可能是在你自己心里的，或者是你自己造成的。尽管仍然有狼群，我们仍然会游荡、疲惫、受伤，但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倚靠，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我们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我们仍然会倚靠他。而当我们倚靠这位永远同在的牧羊人时，我们就不会惧怕。刚刚提到的卡皮克，在他的书《看得见的盼望》当中谈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不得不通过艰难的处境学习倚靠神，从这位好牧人身上得到那看得见的盼望。他写到了，坦尼亚只有30多岁，但他一生经历的痛苦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坦尼亚写道，神教导我要倚靠他，不仅在救恩上，还有在今生的痛苦中。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被诊断罹患癌症，他在我大四时去世。几年之后，我和丈夫迎来了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孩子出生之后第三天，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经过2年多的治疗和手术，我怀上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但我却流产了。痛苦和失去的感觉一发不可收拾，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为了对付抑郁，我开始滥用处方药，而且还酗酒。接下来的14个月，我都在一个疗养院当中度过。在我最痛苦和孤独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他自己的话，给了我提醒和安慰。我想起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当我手术之后躺在病床上，或独自一人接受治疗的时候，我会被提醒，我的神知道这一切，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但义无反顾地来到世上。他不仅遭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情感上的痛苦。这位神能够体恤我的痛苦，并且会听我说话，安慰我，尤其是在我最不加掩饰的情绪中。能够敬拜这位神是多么宝贵啊！当我倚靠他时，他就保护我，使最凶猛的敌人都无法攻击我，甚至这敌人是在我里面的。他是那位好牧人，他不只是灵魂的小药膏，而是恩典满溢的福杯。诗篇作者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不但不致缺乏，不会惧怕，我还不会失去神的爱。我很喜欢这句话，必有恩惠随着我。这提醒我们，正如羊可能会迷路，我也可能会迷路， 当我认为我可能已经远离了我的神，当我认为我的罪、我的疲惫、我的软弱已经使我远离了神的同在时，我转过身就会看到我的神，我的好牧人就在我身旁，必有恩惠随着我。随着我的不仅有恩惠，还有慈爱，好像满有恩惠的神也会清理我制造的混乱。他不仅会收拾我的烂摊子，还会洁净我，这就是慈爱。他会收拾我的烂摊子，也会扶持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首以牧羊人的带领开始的诗篇有这样一个精彩的结尾，因为你认识到如果牧羊人带领我们，就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诗人说，主好像在我前后保护我，因为神的恩惠和慈爱围着我，我最终明白我不会失去他对我的爱。实际上这是耶和华的应许，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不是基于我所做的，而是因为他的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使我得以贴近他的心，住在他的家中。我们如何有这样的确信呢？就是要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关于好牧人的一切，真正认识他。我们家有一个朋友叫马歇尔·提格，他是一个牧羊人，不过在今天呢，人们会称他为有机农场主。作为一个有机农场主，他必须学的一项内容就是如何照顾他的羊群。他说他在大学期间实习过，学习怎样做一个牧羊人，还有照顾农场里的其他事情。他说，在春天，有时当你在田野里漫步时，会发现羊羔，因为羊羔被妈妈抛弃了，所以它迷路了。于是，你把这只羊羔带回谷仓，和其他羊放在一起。那里有些羊羔生病了，有些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有一只羊羔死了，你就把它的皮披在被父母抛弃的羊羔身上，这样那只奄奄一息但已经死了的羊羔，它的妈妈就会接受那只被抛弃的羊羔。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而圣经教导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天父预备了一只公义完美的羊羔，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被神弃绝，当我们徘徊流浪远离神的看顾时，我们的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当我们信靠神的儿子时，神就以基督的公义为袍披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不凭我们的行为站在好牧人面前。我们从来不能够凭我们的行为被我们的天父接纳，而要披上神羔羊的义袍，这样天父就接纳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因为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的好牧人会带领我们直奔他自己的心。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青草地上领我在溪水旁，他是我的灵苏醒，引导我走一路。主耶和华是我
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是牧养人的神。牧师，在这首美丽的诗篇中，正如你所提到的，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说的是我们所需的一切都被满足。那么当我们知道神应许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许作为我们的好牧人，他已经丰盛地供应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不满足，那该怎么办呢？
是的，如果我们想要在物质或世俗的供应当中寻找满足，希望我们所有的物质欲望都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当然就永远不会满足了。圣经说的是神是我的福分，这是诗篇73篇。那里说，我们的满足在于对神所赐事物的结局有信心。这并不是说神每天都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愿望，就好像小孩子每天都能够实现每个生日愿望一样。但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万物的结局上掌权，并且那将会是完美的，万物都会归回本位。神正在精心安排万事，使他们朝着最佳的结局发展，因此我们在神最终供应的应许中得安息，这就是我们的满足。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